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主题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成长。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事迹，叙述伊丽莎伯怀施洗约翰，玛利亚怀耶稣基督的天使造访。而第二章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耶稣基督的童年。作者路加如何知道这些细节呢？按照解经家的解释，路加对耶稣降生的认识源自于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，当中提到了许多的细节。这一章的记载中有好几个看似偶然的事件，但其实都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偶遇，更不是突然，因为每一个都是神精心的策划，在神最好的时间有神亲自带领，而且还有人的配合。如此的配合源自于人数常的顺服。让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默想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明白神如何主导并带领，以及人如何在顺服中配合。第一段落二章一到七节，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。第一节，当那些日子，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颁发指令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罗马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，目的为了纳税。第二节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他管理的地方包括加利利、伯利恒等犹太地，以色列全国百姓都得回各自的家乡登记户口，因此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。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章的第一个偶然，其实在这个时候颁发这样的命令，并且在这个时候执行，整个过程都是神亲自主导，目的是为了让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生下耶稣，应验旧约先知弥迦的预言。看似外邦政权在以色列的一个政策，却是在神手中的时间和旨意，因为我们的神可以使万事，包括政治的大小决策，都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时间也是恰到好处，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他们抵达伯利恒。第六节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。第七节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里我们看见第二个偶然，那时候正好客店都满了，所以客店里没有地方。亲爱的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，而是神的调动万有。如此，耶稣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降生，成为一个绝对不会认错的记号，这是一个万万也想不到的地方。弥赛亚降生在马槽里，其实如果没有看见神在掌权，没有看见神的旨意，人往往会抱怨，认为倒霉透了，快要生了还要 travel， 到了那里人太多又没有客店，没有客店的时候竟然就要生了，而且还在那么卑微的马槽里生下耶稣。其实神一直都在主导每一个细节，我们在其中可以放心的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，顺服主的每一个环境和变化中的安排和带领。第二段落二章八到二十节，天使向牧羊人报基督降生的喜信。第八节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神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他们那个时候正好在那里牧放羊群。这里是第三次的偶然，是偶然的吗？绝对不是。弥赛亚的降生如此大好的消息，没有在宫殿里传开，也没有向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显明，而是向野地里正在牧放羊群的牧羊人显明。在当时候的社会里，牧羊人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，是一群被藐视的人，但神拣选他们，神把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好消息告诉了他们。九到十一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耶稣的降生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好消息，是万民的好消息。阿们。十二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 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如此的一个记号非常的独特，一定不会搞错，不会有第二个婴孩刚好在那个时候生在马槽里。如此的一个记号，谦卑单纯的牧羊人完全的相信了，他们一点也没有质疑。有谁会相信圣经预言的这位荣耀大君王，全以色列民所盼望等候的弥赛亚，竟然会降生在马槽里呢？不是辉煌的宫殿里，也不是富裕的家庭，法利赛人会相信吗？祭司长会相信吗？天使没有向他们显现，没有把这大好消息传给他们，而是传给那被人撇弃的牧羊人。他们单纯的相信了。如此的一个记号，必须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单纯的信心，才会认出耶稣。13-14节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降生震动天地，荣神益人。15节，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这时候的牧羊人没有站在那里回味着天使天兵美妙的赞美声，我想牧羊人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好听悦耳的赞美声。牧羊的人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这就是听到行道的原则，他们听见了就赶紧去看个究竟。16-18节，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的，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我们暂时跳过19节，先看20节。牧羊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赞美他。他们成为了第一批传讲耶稣降生之福音的人。现在我们回来看19节，这时候看见牧羊人来拜访，听见牧羊人的见证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当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不要立刻的否定，要存在心里，反复的去思想。玛利亚之前听见天使的问候说主与你同在，玛利亚听见之后甚是惊慌，可是她反复的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待会儿我们也会读到耶稣12岁的时候，玛利亚听见耶稣说他应当以父的事为念，玛利亚虽然不明白，但她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第3段落，2章21-39节，按照律法行割礼，在圣殿中献给主。神把耶稣托付给近前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，他们按照律法来养育耶稣。耶稣的童年就与一般的犹太人男孩是一样的。21节，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耶稣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，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拯救。虽然是基督，耶稣与以色列所有的男孩一样都要行割礼。耶稣来并没有废掉律法，乃是成全律法。22-23节，按摩西律法买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与主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，凡投生的孩子必称圣归主。约瑟和玛利亚没有把耶稣占为己有，而是把耶稣献给主，好让他的一生为主所用。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应当有的心态。24节，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会用一对斑鸠，会用2只雏鸽献祭，这是按照贫穷人的规定献祭。我们看见耶稣没有生在什么名门望族，而是平民百姓。耶稣在圣殿被献上之后，接着就有2个见证。这里我们看见第4和第5个偶然，是圣殿里的2个偶遇，西面和亚拿，其实都不是偶遇，他们素常就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才会有这一天的偶遇，在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时间与约瑟和玛利亚同时出现在圣殿，并且认出他们怀中的婴儿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25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他不是有名望有权势的人，但他很特别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25-26节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神早已看见西面对神的认真和渴慕，就在这一天。27节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 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那天与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擦身而过的人很多，但唯有西面认出了耶稣。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遇，是圣灵的感动和带领。他看见婴儿耶稣，一个什么都不能做的 baby 耶稣，他就如此的确凿知道就是救世主。他看见了就满足了，耶稣什么都还没做，就单单因为圣灵的启示和感动，西面看见就相信了。28-32节，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，称颂神说：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年老的西面等候了那么多年，终于亲眼看见了耶稣，他就满足了。33节，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。接着34-35节，西面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：这里有四方面关于这孩子贝利的预言，因为弥赛亚的到来带下拯救，同时也带下一个极大的冲击。第一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人必须做出选择，相信的就得着救恩，被兴起成为何用的器皿，不相信的会因耶稣而跌倒。在以赛亚的预言中，他说耶稣是宝贵的房角石，是被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的根基，同时也是敌人的绊脚石。第二，又要做毁谤的画柄， For a sign which will be spoken against，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 sign， 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独特的记号，拒绝的人会以各种难听的话毁谤他。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所行的神迹是 signs， 好让我们相信就因他得生命。耶稣的死里复活也是一个 sign， 耶稣再来之前与末世的光景也会有各种的预兆，各种的 signs。 第三，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当玛利亚目睹耶稣经历十架的苦，她的心也将要如刀刺透般的痛苦无比。第四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。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耶稣，他的到来显明了人内心的真实光景。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将无法再透过宗教的外貌遮掩自己内心的罪恶，同时罪人内心的污秽将因耶稣基督的光照而显露，以至于他们悔改归向主。而且谦卑人内心的正直和信心也将显露，他们将敞开心的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。接下来36-37节，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，是亚瑟支派法内里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了，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亚拿这些年来经常天天的在圣殿。这一天，38节说，正当那时，正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圣殿献给主的时候，正当西面在对他们发预言的时候，亚拿就在那里。也许因为他听见了西面的预言，心中就有共鸣，或是他自己从神领受，就在这时候他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：这难道是偶然吗？绝对不是偶然。亚拿多年在圣殿昼夜服侍神，不离开的守在圣殿进食祷告，以至于这一天他得以在圣殿里亲眼地看见了弥赛亚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成为了婴孩，不是宫殿里出生的太子，也不是什么有地位有名气的宗教领袖，而是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一个婴孩，父母是平民百姓。但是西面在圣灵感动之下，一看到耶稣就认出来了，亚拿听见就相信并传讲。西面完全是圣灵的感动，亚拿是单纯的信心。求神给我们同样的信心，同样的感动，可以认出神的作为。这事以后，39节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，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。最后一段40-51节，耶稣的成长。这一段我们看见耶稣不是突然就长大，也不是突然就明白，耶稣经历了30年的成长和等候，而且完全的顺服在父神的主权并神的权柄之下。 第一阶段，耶稣的童年零到十二岁，回加利利之后，耶稣就在拿撒勒城度过他的童年，所以耶稣也被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。耶稣零到十二岁的这十二年，四十节这里只用了四个描述来形容，没有任何其他事迹的记载。第一，孩子渐渐长大，指各方面的成长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了人，不是什么超人，乃是和我们一样的，经历各方面的成长。第二，他强健起来。有的版本翻译为灵里刚强起来 became strong in the spirit， 指灵与魂的强健。耶稣不但长大，而且还成为刚强。第三，充满智慧，包括各方面的知识与学习。第四，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。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，耶稣满有神的恩典，满有神的真理。第二部分，耶稣十二岁的时候继承父业。圣经记载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，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十二年的成长到一个地步，他认识自己是神独生子的身份，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以天父的事，以天父的家为念。41到44节，每年到月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。当时候上耶路撒冷过节，以色列百姓都是很多家庭一起结伴同行。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耶稣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耶稣会在哪里呢？不在亲朋好友中，难道是在耶路撒冷周围逛逛当地的景点？十二岁的耶稣会在哪里呢？是什么吸引了他，以至于他没有跟着父母一起回去呢？是什么使十二岁的耶稣流连忘返？46、47节，过了三天，就遇见耶稣在殿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原来耶稣一直没有离开圣殿，节期当中，甚至节期结束之后，人来人往，12岁的耶稣竟然可以坐得住三天的时间，在神的殿里与教师们谈论着神的话语。12岁的耶稣口中说出的话，竟然震撼了在场的教师，那是何等的智慧呀！耶稣不是一出生就会说话会走路，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从什么都不会开始，各方面的学习和渐渐的成长。等他到了12岁，他就已经有如此的身量，这打破了我们对青少年成长的观念。我们要相信孩子的成长是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，12岁的孩子是可以对神的话语有如此的爱慕。阿们。48到49节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。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或翻译为，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这是圣经里记载耶稣的第一句话。原来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，他们的男孩在12岁就成为了成年人，并开始学习如何继承父业。耶稣12岁的时候，随同约瑟玛利亚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走进了圣殿。他知道圣殿就是他天父的家，他知道这是他的使命。耶稣那几天在圣殿谈论着神的话语，后来耶稣30岁公开服事的那3年半也一直在教导神的话语。50、51节，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记在心里。谁说青少年就一定要叛逆呢？12岁的耶稣不但没有叛逆，我们还看见他对地上的父母是全然的顺服，即便父母不明白，耶稣仍然顺服他们。耶稣没有因为他们不明白就被冒犯，也没有生气，没有争执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投诉，没有吵着说要换父母，也没有因此跟他们断绝关系，而是顺服地上父母的权柄之下。我们呢，经常在顺服的事上，我们拣选了辩论、讲理、埋怨、投诉，甚至要换部门、换小组、换教会。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学习谦卑顺服的榜样。身为神的儿子，耶稣有权利继续留在圣殿，留在天父的家，天天谈论神的话语，从这些著名的拉比身上学习，追求他崇高的梦想，完成他伟大的使命。但是耶稣他愿意谦卑顺服地等候天父的时间，不是现在，不是10年后，而是一直等到他30岁。 在耶稣等候了18年的时间。最后12到30岁，耶稣继续的成长。耶稣接下来的18年没有白费。圣经用一个字来涵盖耶稣这18年的经历 ：increase， 增长、加添、成长。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也就是指神的恩宠和人的恩宠，都一起增长。Amen。 这里我们看见成长的记号是顺服，成长的关键也是顺服。耶稣身为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他在顺服中成长。向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活出最好的榜样。你是神的爱子，你的身份、能力、权柄、地位如此的崇高，你却甘心乐意顺从区区的平凡人约瑟和玛利亚。耶稣，我们看见你的顺服并不是委屈，觉得被埋没、被剥夺、被耽误，你没有苦读、没有怨恨，反而在处你顺服的这18年，虽然没有什么伟大事迹，可是我们看见你各方面的成长，帮助我们等候当中也同样的顺服。在顺服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炼净，智慧、身量、神和人的恩宠和喜悦也会一起的增长，直到我们有足够的身量去承接天父的托付和使命。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